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6年2月17号到2月2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政见新闻，悉尼百年广场上的新年祝福，中国新年好，法轮大法好，真诚而嘹亮的祝福声再三响彻悉尼的百年广场。这是发生在2016年2月19日傍晚5时半，由法轮功学员组成的法轮大法腰鼓队和舞狮队，在悉尼最繁华的商务中心之一帕拉马塔市百年广场庆祝中国猴年活动时，参加演出的法轮功学员一起向观众发出的祝福声：中国新年好，法轮大法好。当地居民非常喜欢法轮功团体演出的中国传统文化舞蹈，他们还表示非常荣幸地看到这么美好的中国传统文化。
感谢法轮功带来光明。2016年2月20日晚上，台湾高雄市举办万人提灯大游行庆元宵，法轮大法天国乐团受邀参加，吸引众多高雄临近民众涌入观赏，汇成一片人海。短短的1公里游行路线，活动历时仅4小时。市长陈菊敲锣为活动揭幕，并为全体台湾人民祈福，祝愿台湾国泰民安。游行终点舞台上，主持人说，感谢法轮功为我们带来光明。
巴黎游客选择三退了解法轮功。埃菲尔铁塔下，大陆游客从旅游大巴下来，看见法轮大法真相横幅就念起来：法轮大法好。关女士问一个天津来的小伙子，三退保平安了吗？小伙子回答，我什么也不信。关女士告诉他，如果加入了中共党团队，宣过誓，要抹去印记才能保平安的。他说，阿姨，不怕您笑话，现在我们什么都不信，谁还信中共啊？谁还信他啊？没人信他，就信一个字，钱。关女士说，钱哪有生命宝贵呀？保命才最重要。天津小伙子最后爽快地退团，并连声感谢关女士。有一家6口人来法国自由行，在埃菲尔铁塔下看到法轮功学员君女士，问，您的报纸能给我们看看吗？要付钱吗？君女士说，不要钱，就是给你们看的。游客接过报纸，对法轮功学员说，我们都知道李大师的名字，就想见着他，能见到他就好了。他告诉法轮功学员，90年代的时候，看见人们都在练法轮功，练功音乐也很好听，他也想学，可没等怎样就不让练了，一直到现在。现在一到国外，都是法轮大法好的标语横幅全都出来了，我们才知道法轮功还是好的。他们很高兴，原来并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为什么打压那么厉害，你们还在修，你们修什么？为什么共产党总在迫害？我们修3个字，真善人，说真话，办真事，善待一切，忍耐一切。一家人都表示太好了。君女士又给了他们网址和翻墙软件，让他们上网去看。一家6个人都退出了中共协党组织，小孩戴过红领巾的也都退了队。一个大陆游客说想了解法轮功，刘女士给他讲了很多之后说，法轮功修真善人。这个游客告诉刘女士，他上大学时的老师就是练法轮功的，他一直很纳闷，这群人不是用金钱和利益可以收买的，觉得不可思议。刘女士又给了他一个翻墙软件，如果要想知道更多的话，就去看《转法轮》这本书。游客表示回去一定看。一对年轻人态度和善，刘女士给他们三退后又告诉他们，道家修真，佛家修善， 法轮功真善忍同修，做好人是有标准的。他们回应，原来是这样，真善忍好。临上车的时候，一大堆人在那等候，他们主动告诉刘女士说，这个人没退，那个人没退，希望刘女士给他们三退。还有个游客说，我知道李师傅在保护我们。有一个游客三退后，让刘女士把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写在他得到的那本酒瓶上才告别。据长期坚持在景点讲真相劝三退的法轮功学员说，今年的形势和去年很不一样，一讲整个人就明白了，似乎他们曾经已经听说过了，很快就三退了，明白的人越来越多，办理三退也容易了，三退后的人都想了解法轮功。
你也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温度。纵观人类历史，有过不公与残暴，血腥与杀戮，然而公平与正义从来没有缺席，凡无耻作恶者无不被后人唾弃而遗臭万年，凡坚持真理勇于维护善良与正义者，无论时空怎样变幻，他们却如璀璨的星辰般在历史的画卷中熠熠生辉，永不褪色。那些可敬可佩者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翻开离我们较近的一页，还原那一幕惊心动魄的情节。犹太人据说是神的子民，当这些人在纳粹集中营险遭群体灭绝时，一位29岁的年轻人拯救了669名犹太儿童的命运，保留住犹太民族的血脉，他就是伟大的英国绅士尼古拉斯·温顿。他活到了100多岁，被后人评价为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温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一触即发时，温顿先生冒着危险组织八批专列，先后将600多名犹太儿童由布拉格运往英国，并找到愿意收养他们的家庭。然而温顿却将这一重大秘闻保留了半个世纪，直到后来人们知晓了这件事，温顿儿童和近6000名后人始终牢记温顿的救命之恩，并将这段历史写成传记，拍成一部纪录片《尼古拉斯·温顿：上帝的力量》。当温顿被问到行如此善事却为何如此低调时，他的回答满是英国绅士的高冷，只不过是在恰当的地点和时间做了恰当的事情。1989年8月19日，匈牙利值班警官阿帕达贝拉带着5名警察值班，面对要逃往西德，再也不想被共产党统治的几百名东德人，摄影镜头为当年这一幕留下了永久的定格。身着白色制服的贝拉低头往地上看着，对人潮视而不见。按照以往的规定，对任何企图越过边境去西边的人，警察都可以开枪射杀，只因为贝拉一句命令不许开枪，使600多名东德人得以成功逃往西德。贝拉曾因此受到同事和上司的歧视，但不久柏林墙倒了，他成了英雄。当历史走到今天，发生在世界大国中国大陆的惊天黑幕公诸于世，江泽民迫害法轮功集团自1999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采取打死算刺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恐怖灭绝政策，用几百种酷刑摧残折磨法轮功学员，更令人发指的，江泽民伙同周永康、薄熙来等罪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在全世界高价出售，这一魔鬼才有的行径已大大突破了人类应有的底线，而且其罪恶已蔓延至全世界。如此的残暴与虐杀正在挑战和拷问着每一个人，人类应何去何从。纵观历史，江泽民可说是邪恶至极，无人能出其右者，法轮功学员用生命和鲜血捍卫真理，为世人得救承受巨大苦难，无怨无悔，可说体现了生命之至真至善。邪恶残暴至极，却更加彰显出生命的高贵。法轮功学员秉承天意， 于2015年5月起对迫害法轮功元凶江泽民以群体灭绝罪、杀人罪等发起控告，他们很多的家人也加入到肃江大潮中来，以真名实姓或化名参与控告和举报江泽民，还有更多正义勇士也纷纷加入这一壮举，这是人类历史以来最罕见之一幕。2015年下半年，中国大陆开始出现肃江骚扰，面对邪恶压力，法轮功学员和他们没有修炼的家人再一次坚守了做人的尊严，家人有的义正言辞控告江泽民就是我支持的，有的毫不畏惧控告谁是我们的合法权利，江泽民祸国殃民就该告。我亲耳听到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属这样说，死都不怕还怕这个。有的家人或身处公检法部门，或深知邪党整人手段，当上级部门以整不了他们整你们相威胁，家人的压力可想而知。16年多了，不仅法轮功学员深受迫害，他们的家人也承受无名恐惧，为亲人担惊受怕。他们认同法轮功，但他们害怕亲人被邪党非法绑架迫害。在邪党鼓动人人为钱这个马首是瞻的社会，他们也怕丢掉赖以为生的饭碗，他们心里的苦痛生活在自由社会里的人无法体会。亲人就意味着彼此守护，与法轮功学员有缘成为一家，成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一家人，背后必定有着非同一般的缘分和意义。守护您的亲人，您必将被大法所护佑。而对于所有的正义之士，保护法轮功学员就是善待自己，支持法轮功就是捍卫信仰和真理。您的义举也必将给您和子孙后代带来福祉和荣耀。在恰当的时间做恰当的事情，就预示着必然的成功。历史的车轮走到了2016年，在大善与大恶的较量中，您选择了支持或参与肃江。当面临肃江后的非法骚扰时，您再一次站在法轮功学员身边，为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的未来增添着一份正能量。此时，您已经像温顿和贝拉先生一样，改变了这个世界的温度。
妙语连珠，作者真如。这是听同修们在打电话和面对面讲真相中积累的妙语，本人记录了一些，陆续贴出来供同修们欣赏或参考。不退白不退，退了不白退，早退早平安，对犹豫不决的。跟好人得福，跟坏人倒霉，对是非不分的。人间有冤情，老天降灾难，灾难为何多？全世界都知道，只有中国人不知道，因为网络是封锁的，火灾器官。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知进退者为英雄，当英雄俊杰，不当无辜陪葬。法轮大法是佛法，天安门自焚是造假。修佛的好人无辜被迫害，恶党人在活摘器官。我的时间同样宝贵，因为我珍惜你的生命，才一次次打电话给你，对说没时间不感兴趣的。你很现实，我知道2亿多人比你更现实，因为他们知道灾难快来了，赶快保命，对说我很现实的。拿出你的勇气，选择光明大道，神再网开一面要救你，对不敢说话的。高官人人都留后路，个个都知道他不是人。咱们老百姓是好人，好人不冤枉好人，对误解大法的。过去皇帝叫天子，天的儿子，只有共产党叫你不信神，对不信神的。别那么说， 人死了还会有个去处，退了才有好去处。对说年纪大快死了的人，那个誓言不吉利，走哪带哪，咱不要他。对不明白为什么退的，天要变谁也挡不住的，对邪党抱幻想的。中国人值得骄傲的是5000年文化，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不是共产党的假恶斗，对党国不分的。你不是有钱人，有钱人都跑到外国去了，对说日子过得好的。历史上窦娥冤3年大旱，老百姓喊冤枉，其实也不冤枉，当时为什么没有人出来讲句公道话啊？面对罪恶，沉默就是犯罪。中共迫害在先，法轮功反迫害在后。对说法轮功反对共产党的，三退是退出政治，对说搞政治的。中国那么多朝代没有永久的，不得民心的政府终究要倒台的。我一不让你出钱，二不让你出力，三不让你加入什么组织，何乐而不为呢？不相信的不等于不发生，看不见的不等于不存在。对不信神的，不是你在中国你才是中国人。中国古人讲天人合一，中共喊战天斗地。中共既不是过去的军权神兽，也不是现在的民主选举。你看到了吗？现在有钱的忙移民，没钱的忙偷渡，对说外国不好的。国内是老百姓被监督，国外是官员被监督。国外是再穷不能穷教育，国内是再穷不能穷政府，对说国外不好的。
妙语连珠四，作者真如。这是听同修们在打电话和面对面讲真相中积累的妙语，本人记录了一些，陆续贴出来供同修们欣赏或参考。对态度恶的说，我不是害你，也不是求你，我是在救你。对不理智的说，无神论是谎言，共产主义是骗局。对说要钱的，有钱得有福分，要有福分首先要明辨善恶。对冷漠的说，面对罪恶沉默就是犯罪。对问你是什么文化的说，这个不重要，有的人有知无事，有的人有事无知，重要是看说的有没有道理。对说信仰什么教不愿意三退的说，不要一脚踩在神的殿堂里，一脚踩在无神论的地狱里。对说是反党的说，解体中共是天意，劝人三退是救人。对说与我无关的说，善恶有报，这个报应不仅是对迫害的元凶，对每个人都是道德良知的大审判。对问2012年怎么没有劫难，不相信有淘汰的人说，2012如果来了，你我还有机会在这里说话吗？是神佛慈悲，不让淘汰那么多人。对留学生说，你们是国家的栋梁，父母的希望，好好学习，准备报效没有共产党的新中国。比喻腐败的体制，可以说好比一个大苹果都烂了，吃不成了就扔吧。对犹豫不决的说，如果我说的是真的，你就赚了，即使我说的不是真的，你又没损失什么。对说为什么老给我打电话的说，顺天意而行，必有后福。为什么呢？就是你这个生命太珍贵了，多大的缘分呢？大海捞针才捞到你。对说给钱就退的说，我是救命不是买人。对问没有党怎么办的普通人说， 没有共产党，老百姓过好日子。对说你是法轮功的说，练法轮功的人跟你一样，就是多一个信仰，按真善忍做好人，你一定也会赞同。对说是你们干什么的说，我们是反迫害的，迫害结束，我们反迫害也结束了。对问江魔头死了吗的说，他要现在死了，就死得太舒服，太便宜了，还有大审判等着呢，好多人等着放鞭炮呢。对说习近平在整治的说，你说对了，谁当政谁都不愿意背江泽民的黑锅，选择道德良知，不跟邪恶为伍。
慈悲伟大的师父，我是愿兴人，江南市税务系统退休干部，退休前是局级干部，是带着神通开着修的。一，师父用心血教管弟子。我拿到了两个大学毕业证书，考取了会计证、助理经济师、中国税务师等职称，又考取了公务员，从一个农民最后到局级干部的岗位，付出了不少心血，在当地也小有名气，因为奋力拼搏，所以也落下了多种疾病，心脏病、高血压、腰椎、颈椎骨质增生、肺脓疡后遗症，直到后来得了结肠癌，晚期时才检查出来，当时体重已经下降了15公斤。医生给的建议是要么手术，但手术后能活一年的时间，并且肛门和尿道都要改道，要么药物灌肠，维持的生命更短。我选择了后者。癌症疼痛时像刀割一样难忍，脸上汗珠不断下滴，生不如死。无奈43岁办理了退休手续。此后不久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功，所有的疾病消失了，我又得到了一个健康的身体。师父给我净化身体时，前几次我都有明显的感觉，但是见不到师父。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您在给弟子净化身体时，就让弟子看一下您的尊严吧。不久师父又给我净化身体，师父和我面对面站着，师父牵着我的手，把我的一只手放在师父的胸口上，把我的另一只手放在了我的胸口上，师父让我摸摸看，我发现一根注射器管子连着两个针头，一个针头扎在师父的心脏上，另一个针头扎在我的心脏上。师父的鲜血在不断地流入我的体内，交换我身上肮脏的血。师父慈悲地对我说，你这么肮脏的身体，这么肮脏的血，流到我的身上，我都感到头晕的。历史上没有哪个觉者带弟子能像师父这样给弟子净化身体，没有哪个神佛能用自己的鲜血来浇灌弟子。师父啊，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句话的分量用重如山，深如海是形容不了的。想到师父每一次为我净化身体的巨大付出与承受，我都无比的为师父难过。二，敬师，师父赐予我更多。因为我能看到师父，因此我要求自己更加严格。我家里供奉着师父的法像，并用香炉和铜鼎给师父上香，只要有时间就上香，可谓香火不断。得法初期，有一次因故在外住宿，身边没有师父的法像，我洗净了杯子，在桌子上给师父敬了一杯茶。练功时，师父把我给师父敬茶的杯推向空中旋转，对我说了一句，你敬我，我知道。我不由叹道，师父您真是高人啊，我做什么想什么您都知道啊，这大法我修定了。记得有一次给师父供奉了两束鲜花， 师父一下画出了一片花海送予我，我奉献给了师父一滴，师父给了我一片海洋。苍宇间哪里寻这样无私的师父？师父发表经文《红银二》，佛法无边，香炉尽收乱法鬼，宝鼎融化不法神。之后，我给师父上香的香炉和铜鼎被师父赐予我，成为了除恶的法器，威力无比。看似是我为师父在做什么，实际上一切都是给我自己做的，并且师父赐予我的更多。三，师父的严厉，师父的耐心。因我脾气比较急，师父在我修炼的一开始就在我的头上下了一个类似于紧箍咒一样的东西。师父紧紧地看护着我，当我心性不在法上时，师父便念咒约束我，使我不至于掉下去。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我能自己约束自己为止。师父不舍昼夜地看护着我，要耗费多少的精力啊。除恶时的每一招每一式，每一种神通与法器的使用，都是师父手把手教会我的。师父担心我忘记，还经常回头让我演练一遍。有了师父的严厉，我才能提高这么快；有了师父的耐心，我才能在做好三件事上得心应手。四，师父的呵护。1999年720后，我到北京上访，被关住经办五天。为表示抗议，我绝食五天。在这五天里，师父在另外空间里亲手端着饭喂我，使我没有遭受饥饿的折磨。在修炼的初期，我被邪恶伤了身体，师父在另外空间亲自用车拉我去疗伤。在劳教所里，我遭受了严重的暴力殴打，一只眼睛致盲。回家后，我坚持学法练功，师父把我这只全盲的眼睛给调整到了正常状态。前几年，我因为连续与旧势力作战，被旧势力所伤，肉身生命垂危，是师父安排了两个同修到我家帮我发正念，使我恢复了体力，除掉了乱神。五，誓约严肃与师父的期盼。在劳教所初期，我遭受严重的殴打，头盖骨被打得粉碎性骨折，我违心地转化了。在转化的当晚，我看到了与师父事前签订的誓约，以及违约后我面临的是两口棺材、三桶汽油的焚烧。因年代久远，汽油桶已经锈蚀斑斑。我从梦中哭醒，那种绝望与无望无以描述。我毅然向劳教所递交了监修大法的严正声明，劳教所要再次迫害我。我说，你们已经把我迫害死过好几次了，现在不差这一次了，来吧。当我坚定地说出此番话，师父立刻为我做主。劳教所没有再迫害过我，但此时旧势力把我另外空间的身体变成了猪。旧势力当时把被转化的同修都变成了猪。师父始终在我上方慈悲地望着我，期盼我走回来。我凭着对师父对大法的坚信，是用师父赐予我的神通与法器，终于除掉了迫害我的旧势力乱神，并恢复了神体。最终在劳教所，因在我带动下重新修炼的同修太多，把我提前强行送回了家。回家后，我很快与同修们整体配合，扎实地做好讲真相救众生的事情，救度了大量的有缘人。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师父李洪志先生，如果没有我的师父教导我按照真善忍的准则做人，我不会如此坚忍从容地面对我所遭遇的巨大磨难。如果没有我的师父的呵护，在这样残酷迫害之下，我早已性命无存。师父的圣恩，我铭记在心。整理者记。其实何止是愿同修，我们哪个弟子不是师父呕心沥血付出一切带出来的？我们都应当铭记师父的圣恩啊。愿星人同修与我们多次配合，我感佩他的信师信法，敬师敬法，感佩他在与同修配合时 无论是正念营救同修，还是做讲真相的项目，还是直接讲真相救人，还是财务方面的付出，他都无怨无执，从来不在第三者面前谈论或者是指责其他同修的不足，只要需要就默默尽自己最大的所能去配合去做。但是同修还是被邪恶拖走了生命，确实是一个重大的损失。站在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同修被迫害离世有以下几个原因。一、学法跟不上。愿同修虽然退休在家，但是家中从早到晚经常有常人拜访，常人到同修家后，同修要么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要么给他们看新唐人电视的节目。优点是确实讲明白了很多常人，劝退救度了很多人。缺点如愿同修所说，这种情况确实占用了我的学法时间，导致学法少，学法跟不上，练功也跟不上，甚至有时发完正念后感觉很累，体力恢复不过来。由于居住地理位置原因，愿同修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也导致他不能很好的学法。二、没有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一定程度上承认了旧势力的安排与迫害。愿同修被迫害离世前，身体处于病业状态，是一次发正念时敌众我寡，被旧势力伤了肉身所致。我曾经建议愿同修求师父帮他清除这种病业干扰，愿同修说，师父已经为我们承受的太多了，这点东西还是我自己承受吧。我当时与愿同修交流了师父讲的有关不承认旧势力迫害的法，但是愿同修还是心疼师父，坚持自己的做法。无独有偶，我认识的另一个开着修的同修，也是看到师父为众生承受的业力后，要为师父分担一些，结果被迫害的现在处于不清醒状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一定要站在法上认识，不能抱着丝毫人心，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我们就是不承认旧势力强加的迫害。三，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但是有一个标准，超出你的天定原来的生命进程，以后延续来的生命完全是给你练功用的，你稍微思想一出偏差就会带来生命危险，因为你的生命进程早就过去了。像愿同修是癌症晚期得了大法修炼的，生命是完全延长来的，那么有类似情况的同修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时时事事在法上，才能走正走好正法修炼的路。愿同修在生前旧势力的生命曾多次以其早已经到寿为由，要求其抛弃肉身马上离开人世，但是被同修正念否定了。四，开着修的同修往往是旧势力重点迫害的对象。开着修，尤其是带着神通开着修，能在一定层次中直接看到旧势力安排的迫害，清除参与迫害的邪恶生命与因素。因此旧势力对这部分同修恨得咬牙，恨不得马上钻空子把他们迫害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在各种信息的干扰下，在各种景象的诱惑下，你能不能不动心？所以说开着天目修也难，心性更难把握。这就要求开着修的同修真是要严格要求自己。五，周围同修的责任。周围同修也需要有向内找的地方，部分同修动不动就找愿同修帮助，甚至完全是自己应该在个人修炼中过的关也找愿同修帮助，直接把愿同修当成了一根拐棍儿，也是导致旧势力钻空子拖走愿同修肉身的一个原因。旧势力在迫害愿同修时，师父都不好保护的。六，修炼人没有偶然的事情。愿同修几年前发正念时以一敌众，几乎被旧势力迫害的失去生命。前年我感觉愿同修修炼状态不佳，帮他发了十几天的正念，因为一些原因没有坚持下来。现在想想，我帮他发正念不是偶然的。我很后悔中间间断了帮同修发正念， 如果能集体帮他发一下正念，肯定会解体这种迫害的。虽然我是关着修的，但是师父曾经让我看到一次，邪恶在迫害同修时，那真是数不清的邪恶生命群起而攻击同修的。但是只要我们正念纯正平稳，再多的邪恶也什么都不是，很快就会被清理干净。所以同修，请一定要重视发正念。当我在院同修家送别他的时候，旧世里的邪恶生命向我的思想中打了一念，今年要你也过去车祸，并闪现出一些安排后事的念头。我立刻发正念，清理这些不正的念头及背后的邪恶生命。我对他们说，我有师父，谁也动不了，应该过去的是你们，你们连安排后事的机会也没有了。愿同修生前曾经说过，另外空间哪里都非常美好，很多人去了就不想回来了。但是人世虽苦，他仍然想留在人世间主持正法，直到师父正法结束的那一天。但是他们没有实现自己的愿望，带着遗憾走了。今以文后的整理者记与同修们交流，再认识学法做好三件事的重要性，不当之处请同修们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向内找自己，做到实修。作者童真。近几年来，很多在讲真相项目中担负重要工作的同修，在其他同修眼里非常精进的同修，甚至是当地影响面很大的协调同修被陆续迫害，有的长期处于家庭关中走不出来，身体每况愈下，有的以病业的形式被迫害离世。本地区过去一练功点不足百人，近几年竟有十几位同修相继以病业的方式离世。这些事情的出现给很多学员带来了困惑。在交流中发现，很多学员不会修，对怎么做是精进理解不深，不会向内找，甚至不会实修，对什么是正法修炼认识模糊。我认为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至少要在以下两方面做好，才能跟上正法进程。一，不要看表面，时刻实修，向内找自己。在个人修炼时期，一些学员总爱看表面现象而恒定一个人修得怎样，看功能，看学员是否变年轻了，老年妇女是否来例假了，白头发有没有变黑等等。如果白头发变黑了，老年妇女来例假了，就认为是修得好，反之则认为修得不好。在正法时期，一些学员又以做三件事的数量来恒定学员的状态，如一天读了几讲书，发了多少次正念，劝三退做了多少等等。而且一旦发现积极做事的学员出现一些意外，又产生很大的困惑，使个人和修炼群体都产生波动。师父讲，表面的改变那是给别人看的，你能不能得度是自心的改变与升华，那里不变就提高不了，什么也得不到。精进要旨，大法不可被利用。每个人自己的执着自己知道，自己有没有实修自己最清楚。我们在看别人的时候，是否是以法为师，是否同时在找自己。转法轮字面上要求我们做到的，我们是否时刻都做到了？师父讲，希望大法弟子能以法为师，排除干扰，扎扎实实的修，这就是精进。法轮大法译解再版的话，我们个人的理解，精进是否是师父讲的精进。很多同修在帮助遭受病业假象迫害的同修时，思想基点都落在帮助同修过病业关来了，却忘了任何时候都是在修自己。所谓的帮助同修的过程，也是自己实修的过程。我理解，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是思想认识问题。无论是身体出现病业假象，还是同修在互相配合时出现的矛盾，或遇到的心性考验等等，都是在检验我们对大法坚信的程度，检验我们是不是真正理解了大法的法理，能不能识破邪恶的干扰。学员不是因为病业关没过去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 而是长期对法认识不足，自己老认为是病业，从而求来了病。师父讲，思想境界只要提高上来一点，自身的坏的东西已经去掉一些了，这和我们自己的心是有直接关系的。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转法轮。师父的法理已经讲得很明了，如果处于病业中的同修认为是在过病业关，邪恶就会给你演化出病业很重的样子。帮助受病业干扰的同修时，如果也认为同修是在过病业关，从思想上就没有彻底否定病业。我们在帮同修时一定要修自己，特别是身边同修遭受邪恶病业假象迫害时，我们一定要从自己这方面想一想，不能把自己置身其外。先把同修定义为在过病业关，然后又让同修向内找，而自己却不向内找，这种对同修的所谓帮助根本起不到正面作用。师父讲，我们遇到任何事情都能够在我们自己这方面衡量一下，我说这个人真了不起，在圆满的这条路上就没有任何阻碍能挡住你。我们往往碰到任何事情的时候都是在向外看，你为什么这样对我，心里头有一种不公的感觉，不去想自己，这就是所有生命的一个最大的致命的障碍。过去一些人讲修炼不上来，怎么能修炼上来呢？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谁都不愿意去在矛盾中看自己，觉得自己遭受痛苦了，遭受不幸了，还要找找自己，看看自己哪里做的不对，真的很难做到的。如果谁能做到，我说在这条路上，在修炼的这条路上，在你生命的永远，都没有什么能挡住你，真是这样。新加坡法会讲法，我们只有自己向内找，然后再帮助同修在法理上认识上来，这样发出的念才是正念，才是对同修真正的帮助。因为我们遇到的任何事情都与我们自身的修炼有关，任何时候都不能把自己置身其外。师父说，做到事修，红营实修。我们扪心自问，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修炼与救人中出现的每一种状况，我们都做到用大法的标准对照自己的一丝一念了吗？都实修了吗？很多同修都说，一天忙得不行，我们到底在忙什么呢？有的是为常人的工作、家庭的琐事在忙，有的是为大法的工作在忙。但是，透过忙的表象，我们应该看到问题的实质。不管为什么在忙，关键是我们一天24小时都是在实修吗？对照大法实修自己，永远是我们修炼的根本。二，大法弟子必须紧跟正法行事。作为大法弟子，修好自己，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学法、发正念、讲真相救人，这是大法弟子的本分。可是光做好这些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那么要跟上正法进程，就必须对正法修炼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正法修炼是指法正乾坤过程中的大法修炼。正法修炼不同于普通修炼，正法修炼的过程是和正法融合在一起的，所以修成后才能成为宇宙大法的一个真正例子。而普通修炼则是人的修炼，和正法即法正乾坤没有关系。生逢整个宇宙正法的特殊历史时刻，有幸得到伟大师尊的亲自度化，这是万载难遇都无以形容的珍贵机缘。而只有参与这个正法的过程，才能修得和这个法结合在一起，否则将与这次正法修炼无关，也就根本谈不上正法修炼的圆满。明慧编辑部2000年9月25日文章，正法修炼的走向圆满。我个人认为，修心性修得再好，跟不上正法，当然跟不上正法心性也不可能修好，就达不到从根本上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达不到法对我们的要求。特别是对待正法中出现的大事，大法弟子一定要有个清醒的认识，紧跟正法的形式，全力注视正法，如99年720之后的走出来正实法，后来的广传九评及前段时间的溯江大潮等等。正法中每出现一件大事，都代表正法将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大法弟子在这个时期就要全力注视正法，过了这个阶段形式就不一定是这样了。师父讲，正法中肯定是有形式的不断改变。有人问我说，师父， 我们现在应该进入什么样的一种形式了？我说呢，你们就做现在做的事。各地讲法区，美西国际法会讲法。紧跟政法形势，配合天象的变化，使更大范围的清除邪恶，同时也能为救度众生开创更广的空间。试想，如果当年425我们去的不是10000人，而是几十万，后来的形势会是什么样？去20后走出来的弟子不是几十万几百万，而是几千万，邪恶还敢那么疯狂镇压吗？前段时间溯江的如果不是20万，而是200万或更多，一定会有更多的众生明白真相，各地也绝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地迫害参与溯江的同修。过去我们没有跟上正法形势，师父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慢慢认识上来。当年北京电视台事件出现，师父给我们写了挖根经文，把我们推过来。99年425，师父为我们写了见真性经文。99年720以后，师父多次讲了走出来正实法。在正法即将结束，将要把大魔头送上法庭之际，我们还要让师父把我们推过来吗？我们是万古不遇的正法修炼，如果我们还想在大法中修炼，如果我们还不会修，从此刻开始重视起来吧，真正时刻向内找，实修自己，跟上正法行事，向师父交一份满意的答卷吧。最后用师父的一段经文与同修共勉，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精进要旨谨言，个人认识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学法的体会二，作者大法弟子。99年后，我问过当时一起做事的 A， 我说你还学法吗？ A 说学也总是一个意思。我说师父讲过法有内涵，咱们是不是光做事没重视学法？ A 说咱们这次都是大根器修炼，学法不用看到什么，多做事就行，最后师父把咱们都接走了。先不说这说法对不对，就说是在为不重视学法和学法走形式找借口。当时我也想过，要是这样的话，师父还讲那么多法理干什么？由于当时我也是一学法就困，用这当借口可以心安理得地拿做事当修炼。还有一个单线联系的同修 B， 我们做各种资料到面对面讲真相，从三退人数刚30000人的时候起，到快10年的时候，我们收上来上传了将近20000的三退名单。可是在这之后就出了问题， A 被绑架关押，几天后出来就邪悟了，同修 B 出现了严重病业假象干扰，基本上不能做讲真相的事了。发生这些事对我的触动太大了，我当时也是磨难重重，我知道这都与不重视学法有关。我下决心一定要学好法，修好自己，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救度众生。我牢牢地把握住向内找，把一丝的向外找都视为出偏走岔道，向外找再认识回来是出偏走岔道后又回到大道上，影响往前进，不出偏差才能在大道上快速往前奔。做到任何事都能向内找这一步还不行，还得能找到根上，得到真正提高才是目的，不是只要向内找的这个形式，觉得在这个形式之中就是提高了。体悟牢牢地把握住向内找，会加强师父像种子一样给下的这个机制，让它发芽成长。看似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似的向内找起不到这个作用。在法中领悟到什么时，我体会到了修炼的严肃，就是没想到法的要求这么高。当时在巨难中，就像后面有老虎追着，有电棍颠着，我的主元神精神起来了，知道向外找就要被磨难吞噬了。在翻山岭跨沟壑的奔跑中，真的是不敢有一丝的向外找这么走过来的。这么说吧，
一些外在的因素促成了我几乎是无漏地向内找，当时觉得没法写出怎么向内找的一些过程中的细节，因为有时后一念就否定前一念，只能是快速推着往前走，在前行的路途中不断地领悟到法理。我明白也体悟到法的要求很高，得达到这一步上，得走到这。我悟以前自己的主元神总是精神不起来，就像师父讲的，教育他让他精神起来，但是很难做到，出自转法轮。师父是用了另一种方式往前推我，我是怕那个电棍精神起来了，才走到这了。同修说话时，我总是静静地听着，找自己，是不是我有什么心，同修才这样说。最开始是找自己，久而久之，师父给下的这个机制增强了，拓宽了找执着的范围，不停留在只找自己了。同修说话时和看交流文章中，我脑子里都不自觉地飞快地在转，这是什么心？我是怎么认识这个问题的？为什么同修这样认识？这后边还能找出深层的什么吗？开始是刻意地去想，后来不用刻意想，谁一说话我脑子里就出结果，不超出自己层次的找执着的结果，那种感觉像大夫飞快地在开方子。我在转法轮治病问题中看到师父讲的，中医继承的只不过是那些药方，或者是经验的摸索吧。我想同修的交流文章都是现成的，同修在各种问题中已经摸索出经验来了，我只需要把自己认为疑难的挑出来，等于着手解决各种疑难症就行了。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等于进行了扎实的找执着的基本功训练，在这之后感觉就像临床经验丰富的大夫。那时我每天看交流文章，一篇不落的看，同修修得好的可以给自己借鉴，有的我可以在同修遇到的问题上看能不能接着再往深层找。脑子像是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想不去想不去找都不行，想下都下不来，久而久之练出了站在别人的角度和从整体角度想问题的思维方式。在这之前自己有点什么体会，觉得是好意想告诉同修哪点应该怎么怎么样，但效果不好。我想自己没有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式习惯，不知别人需要什么，所以造成强加给别人。这时修的恰好是在弥补这点，真的是在师父法练人的功法，出自转法轮中随机而行的被法熔炼着。这时同修有什么问题说出来效果就好，一是练就了从别人角度出发想问题，还有就是把心态摆在我与同修是一个整体，事情发生在谁身上不重要，主要是共同找出执着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这样的心态效果就好。平时同修说什么我都是静静地听着，只是偶尔插一句，就是真的想帮到别人也得能倾听别人的声音，像大夫了解病人的病情才能找到病因一样，知道别人需要什么才能真的帮到同修，最后达到共同提高。在磨难压得我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我只能往前看，像师父的安排，不能有一丝负面的东西，增加一点负面的觉得就得崩溃了，再没有一点容量了。可是往往这时难又来了，在感觉走不过去时，我曾想过师父给我安排的怎么是走不通的路呢？我想起了师父转法轮心一定要正章节讲的那个得脑血栓的学员，师父讲就说人那么难度，为他做了那么多他还不悟，反而这么说。我想我应该信师信法，相信师父给我的一定是最好的，于是我把坏事都看作是好事，鼓起勇气一次次走了过去，有被一锤锤夯实的感受。开始还觉得有点不可思议，怎么还能承受住？我想还是师父看得准，我有了信心，我就想我行，我一定行，师父看我是块料，才把这么难走的路让我去走。在苦中升起了乐，感觉自己有点像阿 Q。 想起师父转法轮中讲到的， 你们都是阿 Q 了，我体会自己这种状态是对的。再有，好像从那个时候起，想的都是师父的安排，很少想到旧势力了。还有前边说的差一丝就要崩溃的状态中，我想起了师父讲的荡尽妄念，出自红银，知道承受力是有限的，承受不住就得掉下去。悟道师父利用这种形式让我明白这点，这形式中我去掉了我要多高多高，越高越好的念头，修去了这种妄念，走过来了，明白了师父的安排是最好的，不吃这么大的苦，这个心怎么去？就像师父讲的，没有这些磨难你怎么修啊，出自转法轮，想告诉磨难中的同修，闯过去才能真正体会到师父的良苦用心。法练人的功法就是一些状态都会从功中从法中体现出来，练功过程当中不同层次会出现不同的状态，出自转法轮。自己层次我体会到了师父所讲，比如写文章脑袋想得疼时，灵感才源源不断地出来。比如虽然没脱离常人社会，在常人中修炼，但又好像在师父演化出的一个空间里修炼，这都是在整体走过了一段路程之后才有的感受。感觉转法轮书中师父讲的很多状态仿佛我都走了一遍，好像还不止一遍，在一遍遍转圈走。还有时很复杂的一件事修了一个过程，回头看是同化了转法轮中的一个名词，只要出现的状态转法轮书中有，我就知道没脱离法，知道自己是在同化着法，走正了路。能看到不同法理到现在有几年了，回头看从开始的兴奋到之后的我又看到多少，觉得还是一个我字，还是强调了我又怎么怎么样，随着这个我不断被放下放淡，体悟有我又看到多少法理的想法都是执着，学法就是学法，那个我就是多余的，不应该冒出来的，修的是执着心的放下，什么心都得往下放，不是嘴上说，而是实际做到，哪怕开始只是做到一点，就是进步，就是实质的提高。觉得有的同修感觉不到提高的原因可能有，如果用上学比喻修炼，就好比开始我们是说一定要学习好，后来又停留在探讨怎样才能学习好，而忽略了学习的目的。学习是要学到知识，得扎扎实实的一道道做题，做题还不行，还要做对题，还要得分，达到考核标准。修炼是要把法理学入心，要一颗颗去执着心，光找到了不行，还得找到关键，像做对一道道题一样，把执着心真的去掉。那么看到法理可以比喻为得分，现实中假如考试快到交卷时间了，我们会怎么做？我们肯定会尽力去做对哪怕一道题，不会坐在那儿只是感慨，可别落个后悔呢。就是现实中我们都清楚，最后是以做对题得分为准的，不以感性的对学习考试的重视为准的。那么修炼中我们同样应该清醒地知道在最后的时间里应该怎么做。上面是自己实修过程中不同层次的体会，时间有点长了，哪个在前哪个在后记不清了，只能大概写出那个意思。
关于病业的一点浅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所谓病业对大法弟子的干扰，可以说是比较严重的。就我弟而言，每年都有被病业干扰的，甚至拖走肉身。最近又有几位同修被干扰住进了医院，还有拖走了肉身。这种干扰对当事者本人是一个损失，同时对救度众生也有相当的损失。网上关于病业的交流文章很多，大体上对造成病业的原因有旧势力迫害说， 被邪恶钻空子说，自身有漏说，与旧势力亲约说，历史上欠债说，假象考验说等等。归结一下，主要两方面，一个是表面原因，一个是深层次原因。当然，成功闯关的很多，闯关失败的也不少，比如住进医院的，还有从此不练的，还有拖走肉身的，总之损失很大。应对病业干扰，除了个人闯关外，一般都是多位同修和病业者一起学法、发正念、向内找等。一般说来，造成病业的原因，有的单一，有的复杂，有的正念强，有的正念不足，加上每个人修炼道路不同，闯关效果也不同。比如向内找，有的一找就见效，有的找了一段时间见效，有的天天找，有的找了一大堆也未见效，甚至还走了。因此就有另一种说法，有漏也不许迫害。修炼中的人哪能无过，不可能没有人心，难道修炼人就该死啊？发正念向内找不见效者，大家都比较无奈，而且被拖走肉身的不少都是精英。针对病业，我想我们应该解决一个彻底改变观念的问题，那就是修炼人没有病，可是平时我们不知不觉中就承认了病这个东西。比如有的同修说，我感冒了，我伤风了，哪个同修得糖尿病了，哪个同修得脑血栓了，哪个同修得癌症了等等。是啊，表面上是常人病的状态，可我们是超常人，病根早已被师父拿掉了，并且我们一般都修炼十几年或二十几年了，哪有什么病啊？这不是信师信法根子上的问题吗？师父在转法轮中就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从其他讲法中，我们知道真修的人没有病，到出世间法就没有病业了。所以有的同修就认为有病就没出世间法。假如真没出世间法，你还能修圆满了吗？师父在99年720就给我们推到位了，怎么还能没出世间法呢？我们已经在果位中修了，只是修炼没结束，还有人心在。我们的使命是救度众生，师父给我们建立威德的机会，将成就更大果位，根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圆满。你说我们能不出世间法吗？所以我们根本就没有病。可能有同修说，那个瘤子就在那长着，那不是病是啥？啥也不是，假象。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我们肉眼看到的桌子不动，可是组成桌子的分子却在蠕动着，肉眼看到的不是假象吗？举个实例，一同修脸上长个不好东西，另一同修问，你脸上长个啥？同修说啥也不是。那位同修又追问几句，同修还说啥也不是，结果很快不翼而飞。从表面上看，同修不承认是什么病，好像瞪眼说瞎话似的，其实是在否定，因为本来就是假象。但是你如果承认了它，那在表面空间就真的成真了。不知道被干扰的同修是否能从根本上不承认是病，这很重要。师父说过，720以来没给我们安排病业关，那只能是邪恶对我们的迫害，因为旧势力和其他生命根本就没想让我们圆满，以所谓的考验来迫害我们，达到他们毁灭众生的目的。所以一方面指使结党迫害我们，另一方面通过所谓病业迫害我们，他是不配考验我们的，因此我们必须彻底否定，在行为上更要彻底否定，在病的观念上也要彻底否定，名词上也不要说被干扰迫害的同修得了这个病那个病，连病业也尽量不用，换成肉身迫害或不正确状态，新学员消病业除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认识，我们要在思想上认识到我们根本就没有病， 否定邪恶对我们的肉身迫害，对救度众生的干扰。当然，我们平时要注意修好自己，提高层次，达到法对我们要求的标准，正念正行，师父才能帮助我们化解迫害，完成我们救度众生的使命。一点认识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补充。
对，都是给自己做的体悟。辽宁大法弟子师父说，也就是说，你们所做的一切，包括一小点事，都是给自己做，没有一件是给大法做的，也没有一件是给我这个师父做的。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师父讲的都是给自己做。这个法修炼中，我体悟较深。作为修炼人，无论是你直接参与的项目或间接参与的项目，尤其是同修找你做的大事和小事，表面上看似给同修做，其实只要你仔细的去体悟，真的都是给自己做。因他给你提供修炼的机会多，心性提得高，层次突破快，会使你在长期常人修炼环境中始终处于用心上心充实心境，向无私无我境界升华的良好修炼状态。下面浅谈一下自己一点体会。修炼中，同修找我往明慧网发言证声明，这是非常平常的一件小事。发完后，负责看网，将发表或未发表的结果及时反馈给同修。这样做了，也就算帮了同修。未发表的，同修再写，那就负责再发。2013年5月份，一同修让我给他发了个严正声明，未发表。6月份，该同修第二次写，未发表。7月份，他第三次写，还没发表。8月份，他第四次写，文字增加到600多字，仍没发表。9月份，当我接过该同修第五次写来的文字，并不多的严正声明时，我被同修十分重视发表严正声明的那颗心所感动。打字时，我就想，该同修写的严正声明符合在明慧网上发表的严肃性和写清事实的要求，但为什么一连四次却没有发表呢？是我帮助同修往明慧网上发的，难道这是偶然的吗？于是我向内找，明白了，我有一颗帮同修发严正声明是帮同修做事的心，而没有看到是一个整体配合在另外空间解体邪恶，对该同修和本地区同修整体上迫害的重要性和责任感，误认为未发表出来这与自己没有关系，那是该同修自己去悟的。这次网民会网上发，我首先清除了自己思想中与己无关、没有整体配合的人心和观念，之后我又按照师父讲，就说很多事情对待的方式不同，收到的效果也就不同的法。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在法上配合同修，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邪恶对该同修严正声明，在明慧网上发表的干扰。第七天，同修的严正声明终于在明慧网上发表出来了。去年二月初，年关已到，为了抓紧时机多救人、快救人，一同修约我晚上出去配合他挂大法真相条幅，我于是有常人观念的障碍拒绝了。事后很后悔，心想同修做正实法的事需要去配合，自己就应该积极地去配合。师父说，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那样才能形成整体。同时，这也是师父的安排，虽然是同修约我，但这可不是偶然的，否则不会有这个事的出现。 我向内一找，明白了，这是师父让同修约我走出去，挂大法真相条幅，好让自己突破常人的观念，从中走出人来的难得的机会。想到这，我立即找该同修说，今天晚上我就跟你出去挂大法真相条幅，为了不错过这个机会，使自己到时候做神圣的事能处于最佳的心态。白天我入心地学了三讲师父的转法轮，晚上认真发完六点钟的正念后，骑自行车去了同修家。到了之后，同修说，我骑电动车带你，挂得快还方便。就这样，他驾驶，我在后座乘车，一直发着正念，不一会儿就进入了我俩想挂条幅的路段区域。当时来往的车辆和行人很多，面对眼前的情景，当时没有任何人的念头，心里只是静静地对师父说，师父，您今天给弟子挂大法真相条幅救人证实法的机会，弟子知道珍惜，弟子求师加持，在我配合同修挂大法真相条幅时，没有车辆和行人路过，当同修选择了合适的地方，我下车拿着条幅要挂的时候，对着条幅也发出了一念，大法真相条幅，你配合大法弟子完成救人的使命是多么的荣幸，当我把你挂出去之后，你就开始尽你的职责，放出你那大法无边的法力和能量，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你之后给他救了。说来也很神奇，当我俩挂条幅的时候，真的就没有车辆和行人路过，可挂完乘车离开时，车辆和行人也就出现了。当同修选好下一个目标停车去挂时，又没有车辆和行人路过，挂完乘车离开时，车辆和行人又出现了。就这样，在师父的呵护下，也就半个小时，我俩轻松顺利地将带来的不到十个大法真相条幅挂完了，几十张真相传单也散发出去了，之后平平安安地返回了家。配合同修，我悟到了没有参与这个项目时，自己还真的没能悟到的法力。一，师父说，何为神？人心无存，红盈人觉之分。当我走出那一刻，在挂的时候，那时真是体悟到没有私心杂念的状态，挂了这个就想挂下一个，一心想到快挂出去，快救人，结果竟像一瞬间似的就做完了。做时身心非常轻松愉快，始终被强大的能量场包围着，浑身暖融融的，没有一丝室外寒冷的状态。没有参与，没有身临其境这个项目时，就不会有这个体悟。二，师父说，什么都铺垫好了，就差你去做，就迈不出去那步了。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通过走出来这一步，和同修挂大法真相条幅，才体悟出迈出那一步，那一刻突破了常人的观念，做到了信师信法，否则就不是。去年夏天，一同修因常年在外地打工，学法少，三件事做得也少，被旧势力钻空子，出现蛇盘疮的病状，活干不了了。他妻子同修打电话，让他请假回家调整几天，并找我和他们一起学法，整点帮助发正念。我停下手里的活儿，去他们家集体学法，每天学五讲转法轮，整点发正念，每次发半个小时以上，五天时间，同修的蛇盘疮就好了，重返工地，帮助同修发正念，让我亲身感受到自己发正念的念力越来越强，发正念的时间越来越长，发时浑身放松，有轻松舒服感， 这是以往个人发正念没有过的，因此说帮助同修做，实际真的是给自己做。今年一月份的一天，一同修给我送来一个内存卡，我用读卡器一看，是同修要给本地区公检法司人员写劝善信，让我给提供一下邮寄时较详细准确的每个人的信息。这件事正是我已经着手要做的，因人员变动大，早就需要重新收集更新了，可我只做了一小部分就把它给落下了。因同修眼下急需用，促使我放下手里的活，抓紧把这个信息完成，给同修传了过去。事后我想，若没有该同修求我帮着他做这件事，此信息的完成说不定给忘到哪儿去了。因此在此谢谢同修帮助我修炼，使我兑现了师父说什么事情想做就把它做好的法。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使自己在修炼中不至于留下任何一点点的遗憾。有几位单独修炼的同修，刚得法不长时间，邪恶就开始迫害。由于他们接触的同修很少，又没有资料来源的渠道，使修炼造成困难。我知道后，为了使同修能跟上住师正法、救度众生的进程，就主动地给他们传递一整套的真相资料，由初期的善缘、大纪元的单张真相传单，到后来的纵观天下、三退与平安两刊、法网再收、明慧统编的真相传单、九评，还有两刊明慧正见、师父不同时期发表的新经文等等，每周都及时送到他们家中。传递时，为了我和同修的安全，我从未打过电话，都是多跑路送去，可谓风雨无阻。十多年了，在他们身上制作传递的真相资料的数量，要累计起来，那是可观的数字。花去的时间和多跑的路，要累计起来，也是不小的一个数字。当我看到这几位同修都很精进，跟上师父正法的进程，在建立自己的威德时，我为同修们高兴，因为这里边有我的威德的一部分。所以每当我冒雨给他们送去真相资料时，他们非常感动地说，谢谢你老同修，为了我们你付出那么多，太辛苦了。我真的发自内心地回答他们说，这是给我自己做的，咱们都是师父的弟子，真的不用谢。要说感谢，只能感谢咱们此生有幸得到这个大法，有这么慈悲伟大的师父。我从97年4月开始得法修炼，到诸师正法的这19年里，同修找我的很多，如制作大法书、酒瓶、打印整理资料、发文稿、交流稿、塑浆状、装订开线的大法书、改字等等，我从不推辞。我知道同修不做资料没有条件，不能够做，所以我都及时尽快给同修做好送去，不误同修学法做好三件事。我深知我住师正法修炼能平稳地走到今天，我感恩师父给我的呵护，感恩明慧同修对我的付出，感恩网上同修切磋交流，感恩本地同修找我参与的每个修炼提高的机会。一句话，同修找我，我悟道，都是师父安排同修到我身边给自己提高的。因此帮同修做，真的都是给自己做。一点体悟不妥之处，请同修指正。
修炼体悟，给师父献贺卡的心愿终于实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每当看到周刊上同修给师父的问好贺卡，真敬佩，时常想自己要会制作贺卡，也给师父问好，那多好。后来我终于学会了制作贺卡，网上发送贺卡。2016年中国新年，我给师父做了多张贺卡，将自己的心声，祝师父新春快乐，师父过年好，写在了贺卡上，发送到明慧网、证件网，实现了给师父献贺卡的心愿。我在数个荷花图片中选图片时，选中了一个又一个，其中选择一个荷花图时，不知怎的它变大了，大到了没有图片框，与我电脑桌面一样大，替换了桌面上原来的图案。当时我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不知怎变大的，不知怎能变小。关闭电脑后再打开电脑，发现这个荷花图成了我电脑桌面，粉粉的，十七八个花瓣，中间十九个莲子，真美。从此桌面上的文件夹、文本文档、无影无踪轻横的边框都变成了粉色框，这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我在荷花花瓣上写上了自己的心声，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法轮常转，佛法无边，制成贺卡献给师父。其实给师父献贺卡，不仅体现了弟子对师父的敬意，对师父的感恩，同时也是证实法，因为网站上的贺卡全球公开，送贺卡的弟子是人，人多数量大，也能证实大法好。我学做贺卡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往现成的图片上写点文字，制作贺卡过程中用各种颜色的文字与荷花图片搭配组合，发现黄颜色、紫颜色两种颜色的组合力、包容力最强，黄颜色与各种深一点颜色的图片组合都很美，紫颜色与各种浅一点颜色的图片组合都很美。学做贺卡并不难，愿有心学做贺卡的同修都能早日学会做贺卡，早日实现给师父献贺卡的心愿。一、做贺卡准备工作，需美图秀秀软件，需一张图片。美图秀秀软件可在常人网下载，图片在明慧网图片库或常人网站均可下载，图片应选择清晰一点的。二、贺卡制作，左键双击美图秀秀，是美化图片，拽图片到软件上，文字输入文字，选字体，选字号，选颜色，调整好字的位置，如需输另一行字，接着点文字，输入文字，选字体，选字号，选颜色，右上角保存与分享，绿框内保存，抹翼上边框打开，将副本图拽到桌面。三、贺卡发送，刮胡一，贺卡往明慧发，明慧联系我们，信箱收件人，选明慧编辑部，主题输文字标题，邮件正文，输文字内容，文字部分与发稿件相同，上传，备存抹钩，浏览，选副本图，打开，上传文件，发送。刮胡二，贺卡往证件发，证件网，网上投稿，标题输文字标题，内容输文字内容，文字部分与发稿件相同，浏览，选图片副本压缩文件，打开，提交，将副文图转换成压缩文件方法，右键新键压缩文件，左键双击压缩文件，将桌面副本图拽至压缩文件框内。需注意的是，电脑桌面最好只有这一个副本压缩文件，以免选错。写出来不少文字，实际操作也就是点几下，简单易学。愿更多的同修用心参与，在元宵节、师父生日、513普天同庆时，献上弟子纯净的心愿。在此真诚感谢教我制作贺卡、帮我下载美图秀秀软件、帮我找图片的外地同修的家人，感谢教我往明慧发送图片贺卡的同修，感谢教我下载荷花图片的同修家人，谢谢师父，谢谢同修，谢谢同修家属。一点体会写出来， 也许能给有此心愿的同修一点点启发，抛砖引玉。
重温精进要旨，谨言促我精醒。过去和同修谈起名利情时，自己总是表白我的名和情很重，利益之心基本没有。自己的名利心真的不重吗？前年发生的一件事让我惊讶，原来自己的名利心也很重，只是一直隐藏着，没有暴露出来。前年时，岳父的保姆突然住院了，岳父无人照顾，我正好从外地回去看望岳父，就留了下来。当时家里的情况是，岳母已去世一年多，年近90岁的岳父眼睛几乎失明，不能自理，妻子在被迫害中于两年前离世，我又单身一人，正好陪老人一段时间，也算是尽点孝心吧。一天，岳父和我唠起家常，说我攒几十万块钱，六个儿女分。我当时一听就动心了，七个儿女怎么变成六个了呢？不平衡的心理就上来了，只是没有说出来而已。岳父好像看透了我的心似的，又强调一句，二女儿死了不算数。当时根本没有想到去向内找，不平衡了好一段时间。过年时在饭店吃饭，岳父说吃完饭到家里开会，孙子外孙都参加。我知道是宣布分家产的事，就告诉女儿和儿子说咱们不参加。实际是我那颗不平衡的心理还没有去掉，故意不参加。最近我把房子卖了，在办理过户时要提交遗产公证书，在办理公证中要提交岳父的身份证复印件，岳父又提到了他的家产没有二女儿的份儿。我知道是因为我的不平衡心理没有去尽的原因，是慈悲的师父利用这个机会让我去尽利益心、不平衡心的。当时心里虽然平静多了，但自我感觉还没有去尽。今天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的一段法，你们不想改变人的状态，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你们就将失去机会。你们不改变常人那千百年来骨子里形成的人的理，你们就退不掉人的表面这层壳，就无法圆满。不能总是我给你们宵夜，而你们不真正在法上提高，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你们在对待我与大法的思考、认识、感激方式上，都是常人的思维表现。然而，我正是教你们跳出常人啊，从理性上真正认识大法。是啊，我已经修了20多年，到现在利益心、不平衡的心理还没有去尽，更不用说从理性上也升华到对大法的真正认识和达到圆满的标准了。这时，我又想起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的一段法。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你们要记住啊，修炼本身并不苦，关键是放不下常人的执着，当你们的名利情要放下时才感觉苦。师父又告诉我们，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关。真修弟子人人都得过，这是修炼者与常人的界限。老人那点东西不就是常人的那点东西吗？对修炼人有什么用？是你该得的吗？想得不就是想给孩子们分点家产吗？这不又是个情吗？老人说了没你的份儿，是不是脸上觉得挂不住？明心在作怪。细想起来，名利情哪个也没有放下，还整天把自己视为老弟子，真是愧对师父的慈悲救度之恩啊。重温警言促我惊醒。师父警言发表已快20年了，可是自己的执着还是一大堆，很多地方都没有跳出人的认识、人的观念，仍然在常人中徘徊着。这种状态距离师父要求的标准差之千里啊。今天写出来，除了曝光自己的执着之外，也算与同修共同切磋，自己修的到底怎么样，真得引起我们惊醒啊。不妥之处，望同修此为指正。
写作丛谈，笙箫甲骨，琴瑟兼中，作者庄静。唐代诗人白居易在琵琶行中创造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妙境，宋代诗人梅尧臣在鲁山山行诗中则写出了此时有声胜无声的佳境。这两位诗人在无心无意中唱了个对台戏。琵琶行中，白居易描写在浔阳江渡船中，一个夜晚，一位沦落风尘的女子拨弹琵琶，先是轻拢慢捻，其声悠悠，接着渐进昂扬，大弦嘈嘈，随之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在急弦繁拨之后，忽然声音暂歇，别有忧愁暗恨声，此时无声胜有声。这时的无声与前面的有声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更能激发听者的无穷想象。梅尧臣的《鲁山山行诗》却写出了另外一种艺术境界。是与野性切，千山高复低，好风随处改，幽静独行迷。霜落雄声树，林空鹿隐息，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这诗的主题思想是描写鲁山的静静的美，那奇峰异姿随处不同，寻胜而行几乎要迷不知返，雄在寂静无伴时生树而自戏，鹿性胆怯只会在清静无扰时才敢停步隐息。霜落雄声树，林空鹿隐息，山中该是多么寂静啊。正因为整座大山深幽僻静，所以连远处的一声鸡叫也能听得分明。人家在何许，云外一声鸡。结尾的这两句用对比的方式把鲁山的寂静反衬得格外显豁，真是山中无声，云外传响，一声鸡唱韵味悠长。这就是此时有声胜无声了。前者是在有声时忽然无声，以无声反衬有声，收到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艺术效果；后者是在无声时忽然有声，以有声反衬无声，收到了此时有声胜无声的艺术效果。一台戏中，场上人都在为某件事而心焦的静等默待，此刻桌上的钟却滴答滴答地响个不停。电影中战士夜过封锁线，从敌堡附近悄悄走过时，本来静得出奇，却突然响起几声著名，这时的声响真有点惊心动魄。无论是无声胜有声，还是有声胜无声，原理都是一个相反相成，它在艺术上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三国演义在艺术上就十分讲究相反相成，清代文学评论家毛宗岗说它有笙箫甲骨，琴瑟兼中之妙。例如在人物塑造上，他既写了孔明的料事如神，也写了他有时却名不知人，误用马谡，以至于街亭失守；写张飞一贯勇猛而又性情暴烈，怒鞭督邮，痛骂吕布，但他勤言言时突然一变，又能巧施计谋，严颜多次使他气恼，但他这回捉住严颜后，却扶他在正中高坐，低头便拜，感动的严颜归顺了蜀汉，从而使得人物的性格更加丰满鲜明。三国演义在结构上也十分注意对比性的穿插描绘，如董卓霸横凶暴，忽有貂蝉凤仪亭一段文字，正写下披交战，忽有吕布送女，严氏恋夫一段文字，正诉赤壁鏖兵，忽有曹操与那二乔娇女一段文字，恰似音韵悠扬的笙箫声里，间或传出战鼓的隆隆，清雅温柔的琴瑟音中，时而传来洪钟的嗡嗡。一，这就是笙箫甲骨，琴瑟兼中。我们的艺术作品中，多么需要这种相反相成的圣境啊！宇宙有个法则叫做相生相克，这个相生相克的法则反映到文学艺术方面，就有了相反相成的艺术表现。上苍在主宰着人间的一切，这也是天意呀。
正谢写信交递，字字敲金霞玉。作者辛启明。正谢是清代著名的书画家、诗人，他字克柔，号板桥，兴化（今属江苏）人。正谢自幼丧母，家中生活十分贫穷。乾隆元年，他考中进士，到山东淮县当知县，很有政声。后来因为灾荒年请求赈济灾民而获罪，辞官家居，以卖书画为生。正谢是清代乾隆年间扬州的著名人物，与金龙、李善、黄慎、罗聘等八个扬州书画家齐名，并称扬州八怪。他的诗歌、书法、绘画均有成就，号称三绝，名重一时。清史稿称，正谢作兰竹，以草书中树长撇法为兰叶，书杂分立法，字号六分书，诗词皆别调而有直语，慷慨萧傲。郑板桥出身贫寒，所以对人生的贵贱、贫富等看得很透，从来不以富贵贫贱论人。当他还是个秀才的时候，有时翻家中的旧书箱，看到家中用人的先人所订立的卖身器具等，总是立即就拿去烧掉，并不故意拿去还给用人本人，或者自己仔细看看器具的内容，主要是怕用人知道了感到难堪。郑板桥长大自己当家后，用用人的时候从来不要求对方和自己立契约，用人自己如果觉得合适就留下干下去，不然就自动离去。郑板桥的用意是不想留下契约给后世子孙，借此逼乐苛求家中用人。后来郑板桥经常在外，又到山东范县、淮县等地当官，不放心家中，便时时写信回家，教育在家中当家的堂弟郑默。他谆谆告诫郑默，不要以贫富贵贱论人，要宽厚对待家中的用人，并将自己当年悄悄焚去用人的先人所订立的契约，自己从不要求用人立器具之事讲给堂弟听。又教育郑默与人为善，要看到别人的长处，不要光看别人的短处。以人为可爱，而我亦可爱矣；以人为可恶，而我亦可恶矣。东坡一生觉得世人没有不好的人，最是他好处。愚兄平生谩骂无礼，然人有一才一技之长，一行一言之美，未尝不啧啧称道。选自郑板桥集《淮安州中鸡舍地墨》。郑板桥举宋代苏东坡和自己的例子，告诫郑默多看别人的长处，话语之中充满着人生的哲理。郑默将哥哥郑板桥的俸钱带回家中，郑板桥特意寄信回家，要弟弟挨家挨户逐一散给自己的邻居族人。南门六家，竹横向十八家，下殿一家，太虽远，亦是一脉，皆当有所分会。无父母无孤儿，村中人最能欺负，以访求而未问之。自曾曾祖知我兄弟四代亲戚，有久而不相识面者，各赠二金。徐宗瑜、陆白一辈是旧时同学，日夕相争逐者也。今节落落未遇，亦当分奉，亦敦素好。敦宗祖母亲因念故交，大叔记得，其余邻里相党，相周相续，汝自为之，勿在今近而止。郑板桥谆谆嘱咐堂弟将自己的俸钱分送净尽，用以救济亲朋好友、邻里乡党，其用心可谓良苦。郑板桥又教育郑默尽心务农，收拾齐备农具及家中生活器具，男耕女织，养成一种靠田园长子孙其相，丝毫没有轻视农夫的思想。他教育郑默要体恤贫苦之人，如人家要借钱必须要成全，假如不能偿还也要宽容他。总之点点滴滴事无巨细，郑板桥都耐心开导其弟。郑谢52岁才得一子，故对之十分钟爱，但他并不是一味溺爱，而是教之以正道。他在淮县任官，便写信给堂弟，要郑默在家好好教育其子， 让他懂得为善为道，养成忠厚而又同情心的性格，防止刻薄急躁等不良习气。他特别关心为儿子言师教育之事，并要求刚刚六岁的儿子对师长懂得礼貌，对同学关心。在怀县记舍弟墨第三书这封信中，他殷切关照郑墨。我儿六岁，年最小，其同学长者当称为某先生，次亦称为某兄，不得直呼其名。执笔墨砚，无家所有，宜不时散给诸众同学。每见贫家之子、寡妇之儿，求十数钱买穿帘纸钉纺字布，而十日不得者，当察其故而无意忠于之。至因与不能寄归，则留饭薄暮，以旧鞋与穿而去。彼父母之爱子，虽无家好衣服，必置新鞋袜来上学堂，亦遭泥泞复制为难矣。夫则师为难，警师为要，则师不得不审，既则定矣，便当尊之敬之，何得复寻其短。为了更好地教育自己的儿子，郑燮特意抄了四首顺口好读的古代诗歌，让堂弟郑墨教其儿子且读且唱，从中受到教育。这四首诗是：二月卖新丝，五月跳新鼓，一得眼前苍，弯却心头肉。云苗日正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变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弊，才得放脚眠，蚊虫隔骚出。选自《清史稿·郑板桥传》。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郑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